中共南海挑衅，专家称暗夜将至，世界是否做好准备？俄罗斯赶喺寒冬前抢钱，增加中国电费。回禄探亲被捕，恐吓在台中国人，逼退俄国黑海舰队。乌克兰打造新战斗模式典范。泽连斯基警告，如果乌克兰战败，俄罗斯将攻击其他国家。民调显示，大约 40% 的台湾人支持亲美强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0月7号星期六，欢迎收看两岸要闻，我是丽珊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中南海不单止对台湾耀武扬威，亦都在南海和菲律宾几乎是爆发冲突。就在外界关注中共是否会对外挑衅开战的时候，有专家提出中国可能出现内爆，世界需要为此做好准备。菲律宾官方10月6号在记者会上强烈地谴责了中国船只在菲律宾近海的危险操作。最近中菲在有主权争议的人海礁海域针锋相对。10月4日，中共出动了海警船和民兵船包围菲律宾巡逻舰和两只菲律宾商船，双方对峙了8个钟。菲律宾巡逻舰差点被横行的中共海警船撞上，双方当时相距只有1米。好彩菲律宾巡逻迅速反转引擎，两只菲律宾商船因为体积较小，成功突围，完成了对仁爱礁的后勤补给。菲律宾方讲，这个是中方至今距离最近的危险操作。而按照美苏军事同盟，一旦菲律宾和其他国家在南海争议海域发生严重冲突，菲律宾部队、军舰或者是战机遭到武装攻击，美国将出面保护菲律宾。亦即是说，中共一旦在南海惹事，将会挑起世界级战争。有人形容说，10月4号中菲这一场擦边的冲突，令到世界同一场大战的距离剩下一米。台海亦都是类似的局面。不过就在中共不断地对外挑衅的同时，专家却发现经济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导致中国内爆的可能性在增加。华府国际战略研究协会主席加格雷戈尔·科普利10月6号在大纪元发文指，暗夜将至，中国将发生类似内爆的巨变。科普利写道，台海战争不会是局部战争，而中共和中国在战争中的结果堪忧。因此，目前越来越清楚的是，虽然对外摆出战狼的姿态，但中共和共军都不希望开战，习近平不得不为此撤换军事领导层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破产，习近平不想要市场经济，但内循环是不可以持续的，中国的粮食不足以养活全国人口。习近平否定市场经济，这个已经点燃了一股反党情绪的浪潮，其规模远远超过1910年代推翻清朝时的民变。科普利问道，习近平陷入困局，他目前最大的敌人正是共产党自己，我们是否会看到中共为了自救而罢免习近平？或者军队里头是否有人以某种形式造反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会不会引发类似文革时期的大规模武斗？科普利认为，中国的变化迫在眉睫，而这个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转型，实际上是一种内爆。我们现在就好像在看这个猛烈爆炸过程的慢镜头，一边看一边在揣测最后的结果。科普利最后警告说，中国这个巨变一定会影响全球经济。接下来，世界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气候变化，而是讨论台上面的食物，因为世界将会面临饥饿交迫，之后才会是黎明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，中共一直力挺规避国际制裁，为普京提供军事设备和物资。不过俄罗斯并不会因为中共讨好就放过中国。最新消息指，莫斯科正在和北京谈判，用断电作为威胁，要提高给中国电力供应的费用。目前中国东北地区开始进入寒冬。据路透社报道，俄罗斯国际统一电力系统公司 Interla 10月2日表示，开始限制对中国的电力供应，双方同时展开了提高电费的谈判。 国际统一电力系统公司上个星期称，涨价是因为俄罗斯在10月1号开始执行新的出口关税，因此将一些国家的电费提高了 7%。如果客户拒绝接受，就限制或者切断供应。这一波受影响的国家包括中国、蒙古、阿塞拜疆等。蒙古已经同意提高电价，俄罗斯电费涨价并对中国限电，在微博引起了网民的讨论。有网友直接讽刺说，哪有个仔同老豆谈判的，涨了 700%， 对个仔亦都是合理的。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崇义对自由亚洲表示，中共用民族主义被中国人洗脑，令到老百姓愁眉，但是就将俄罗斯当成俄爹，向俄罗斯输血。中国好早之前就已经花了很高的价钱买俄罗斯的油，但其实俄罗斯并不领情，而且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导致经济被拖垮，一定会将中国绑在一起，承担战争的恶果。中共不抗击真正欺负中国的俄罗斯，中国会走向灾难。旅美中国社会学者周孝正对自由亚洲表示，因发动战争而缺钱的俄罗斯正通过增加电费对中国进行经济勒索。周孝正早年曾经痛批中国同俄罗斯签订长期的高价石油合同。他认为中共政权面对前苏联、俄罗斯在疆域或者经济上的欺凌，从来都是妥协的态度。周孝正说，俄罗斯占中国300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印度那么大，我们就给中国老百姓三个字，躺平、润。涨价不涨价这件事根本就不用谈。去年5月，俄罗斯国际统一电力系统公司对芬兰断电，中国媒体幸灾乐祸，在芬兰启用两座备用电厂摆脱困境后，中媒再次打击芬兰电价成本被拉高。一位台湾人的中国妻子近日回大陆探亲的时候被捕，下落不明。曾被中共关押的李明哲则认为，这个是中共恐吓在台湾的中国人不可以参加政治活动。据报道，这位被失踪的女士嫁到台湾已经20多年，有中华民国国籍。有台湾传媒认为，这位女士曾经参加小英之友会，怀疑中共关押她是为了针对蔡英文。行政院长陈建仁10月6日承认，近期的确有很多台湾人在中国遭到人身的安全问题。陈建仁呼吁各人前往大陆时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。李明哲在接受自由亚洲访问的时候指出，不能够从失踪者曾经参加过小英之友会，就怀疑事件针对蔡英文。不过，曾被中共关押5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对自由亚洲话，过去亦都有亲中国的台湾人被中共扣留，我哋唔好陷入一个政治陷阱里头，因为佢系小英之友会成员所以被捉，我觉得唔系呢一个问题，因为政治态度并唔系中国捉人嘅唯一考虑。捉呢位中国配偶，我觉得最重要系恐吓所有在台湾嘅中国籍配偶，唔好发表任何中国共产党唔中意嘅言论。李明哲认为，在中共看来，这位女士身份特别，拘留她更加能达到双重恐吓的效果。她说，因为这位陆佩她有中华民国国籍，所以当然中国亦都是恐吓所有的台湾人，在对台湾言论自由的恐吓，表达政治意见的恐吓，不要参加任何中国不喜欢的组织，等于是具体打压台湾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。另外，国家安全局长蔡明贤这个星期警告说，中国扩大反间谍法后，台湾人在大陆被拘留盘查案件增加。今年1月到7月有4人出入境中国的时候遭到拘留盘查。对比之下，7月至今已经有9人遇到同样的情况，被关押的目前有13人。蔡明贤向台湾民众示警，前往中国要注意安全。英国《卫报》10月5号报道说，乌克兰用无人机、无人艇等低成本武器成功袭击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舰队，造成34名俄军丧生。乌克兰打出了一个新型的战斗模式，俄国海军被迫转到其他港口。 乌克兰呢一次深入敌境嘅打击行动具有重大嘅重要性，进一步讲明俄罗斯总统普京冇办法按照计划推进呢一场侵略战争。乌克兰嘅前国防部长列茨尼科夫表示，无人艇系乌克兰夺回黑海嘅关键。佢话呢一场战争系最后一场传统咁面战，未来嘅战争将系高科技战。黑海就好似个试验场，我哋正见证严肃嘅作战测试。另一位前防长泽格罗纽克话，乌克兰开创咗一种新形态战争，一个装满炸药嘅无人艇，成本只有10000到10000美元，就可以打击俄国造价数亿美元嘅军舰。喺成本同时间上嚟讲都系抵嘅。乌克兰军队而家可以喺黑海相对自由行动，日前一群乌克兰突击队短暂咁登陆咗克里米克，并升起咗乌克兰国旗。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赫伯都话，俄国喺黑海所向披靡嘅梦想已经被粉碎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5日喺西班牙提醒欧洲各国，如果欧洲动摇对乌克兰嘅支持，俄罗斯会在2028年时重整旗鼓，攻击其他国家。综合媒体报道，泽连斯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发言，他说如果乌克兰不能够成功反击，令俄罗斯在当前状况下停战，或任由俄乌战争就此陷入僵局，那2028年就会成为另一个关键时刻。俄罗斯重新建立军备后，就会去攻击其他国家，如波罗的海国家。这个是乌克兰情报提供的资讯。泽连斯基补充说，俄罗斯现在正在试着适应当前的战备模式，尝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，再继续往前。莫斯科当局怀疑有野心，试图创造出更大的帝国，破坏欧洲团结。战争是俄国实现目标的基本途径。泽连斯基承认，目前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治风暴令到他担忧，但亦都表示他仍然对获得支持感到乐观。他说，我认为美国和欧洲将会同乌克兰团结一致，我们将会同心协力度过这一场危机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10月6日在两岸和国际关系研讨会中发表民意展望调查结果，显示44%的受访者希望靠近美国。据自由亚洲报道，44%的受访者选择亲美，还有35%的受访者选择靠拢中国。无论选择亲美定是亲中，45.9%的受访者都认为强化台湾自身国防是最重要的。台湾人认为应该在经济、科技和防务领域的持续发展，而且要具备一定程度的阻吓力，才能够使到台湾的安全得到最大保证。从民调来看，在台湾人中认为应该在中美间保持中立以及反战的观点并不是主流。外界看来，近来美国政府透过对外军事销售、总统提取权和对外军事融资三管齐下的做法，向台湾提供了防卫能力，这个确实有助于令到台湾更加安全。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